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奈米户的告白。我已经很久没录节目了，但是呢，这礼拜发生一件超级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见到我心目中的偶像，古癌频道的癌大谢孟公本人。这很值得让我这暌违已久的 podcast 重新开张。那会有这么幸运的事情，是由于我的国小同学，也就是上一集读书会的 Jason。他们公司刚好和癌大有广告上面的合作，所以邀请癌大去他们公司的教育训练去演讲。我真的超级幸运哦，有这个机会哦，感谢 Jason， 他还特地通知我，我立马排假去朝圣。那我先说，我只是去听他演讲的一员哦，不是跟他去这个一对一见面会聊股票那种，所以基本上呢，他是不知道我这个人的，我只有就是最后有去跟他合照，我完全是以粉丝之姿去朝圣，就是眼冒爱心加上打从心底仰慕的那种，去听他演讲。那其实他本人一点都不胖哦，他自己常在节目开玩笑说什么肥宅肥宅的，他其实真的只有脸比较圆而已，是没有他听众说的什么竹签插贡丸这么夸张，但他身体确实蛮精实的，所以头在比例上看起来就比较大。最重要的是，他整个人从头到脚，一直到声音哦，完全没有违和感。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算是老听众，我长期收听古癌哦。礼拜三、礼拜六我健身的时候，我一定听。那算是非常熟悉癌大的声音哦。然后他现场的声音完全一模一样哦，所以他几乎去没有去修那些 tune 啊或什么的。那我平时也有 follow 他的 IG， 所以我感觉其实是相当熟悉、相当亲切的。那个人觉得他本人气场其实还蛮强的。就是说，如果你是以一个听众的身份，你会觉得，见到他，你会觉得不要讲太多话哦，当个小粉丝就好了那种，因为你怕讲太多话会被觉得说，你是不是在装熟，或者是有点啰里吧嗦的哦。毕竟他很常在节目上觉得说，你留言 Apple Podcast 超过八行字数太多，他会想跳过，所以就只有在演讲的时候呢，问了一个问题，那会后粉丝时间。也上去合影一下，这样我这样子就非常开心了。我觉得好像整个人生呢解锁了一道关卡哦，人生成就达成这样的字可以印在那张照片上面。那我想会这么喜欢癌大，可能跟他讲的很多投资的观念呢，其实和我念过许多大师的书，他的内容的概念呢，其实是相去不远的。应该这样讲，就是说。长期投资的概念就是这些东西。那癌大他一定也看过非常多的书，那这些书跟我念的书有 overlapping， 那他又内化成他自己一套可以实践、可以重复、可以复制的理论，在节目上、不收钱，无私的分享给大家。所以几乎大部分的观念我听了都就是一直点头、结合了我自己念的知识，其实在我投资路上呢，也帮助我、走得更顺。他的 podcast 还有我念的东西，这样加起来至少我在投资路上这个心态上信仰上面更加坚定。那其实过程中还蛮有趣的我先立个蛋书我自己在演讲的时候听他的内容用我自己的观点分享给大家，如果有不雷同呢，那肯定是我说错，我先打个预防针，免得到时候有人说你你确定癌大他是这个意思吗之类的。如果你觉得我说错，那一定是我说错。那我先分享一下一开始其实那整场演讲就是直接无脑直接 Q&A 直接下去啊。那他事先是这个那个 Jason 的公司是有先有一个 Google 表单，大家可以先 key 一些 Q&A 的 Q 上去，那癌大再根据这个顺序、这个内容、问题的分类去做回答。但一开始交易的问题他都跳过不回答。比如说有一些小白问说要念哪些投资的书那投资小白要先买什么呢，什么小资族最适合的投资法，因为他平常在 Q&A 回答太多交易相关的，所以他就跳过都不回答，他先回答一些有关 AI 趋势的问题或者是自媒体经营相关的问题家庭人生相关的问题等等。现场的员工可能未必是古癌的长期听众那一场演讲还有另外一家的员工也在场，所以会有接近100以上的人两个公司的员工。那癌大其实他以前也就一直强调，他一开始做 podcast 并不是要以流量变现，或是他一开始就是以接业配为出发点才做的，只是因为当初疫情他刚好生病在家，想做点什么。那感觉癌大他比较有点像艺术家吧，还有作家的灵魂吧，他 说过他想要写小说，那所以他这样的一个个性，这样的一个性格，很容易就可以把内心的想法转换成言语、哦、和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说他在讲他的想法的时候，他的那一个语速很快，而且呢赘字很少，我觉得这是一种天赋。那他在古埃的脸书分享的一些文字呢，也是很字字到位的这种表达陈述，所以他速度很快，所以他就找到这个 podcast 的这个只需要输出声音的形式呢，开始分享他最熟悉的股票知识。那原本他出发点就是这样，然后想要顺便在网络上交一点股友之类的，交一点投资猛男的朋友、没想到最后变成说流量大到可以接业配赚钱。其实他一开始也没有想到这些，而且呢还真的这个大部分投放的广告商他都可以带来不错的这个营收成长。其实这边就学到不少哦。艾达就提醒大家，就是你要经营一个不管是 podcast 或是 YouTube 或是 Instagram， 其实就是找你有兴趣哦，你的专长或是一些你平常就在研究的事情，你好好的做，慢慢的耕耘。其实只要内容够好，确实是有料的东西的话呢，那么久而久之呢，自然会吸引到喜欢你内容的人，你的同好。至于流量变现那些盈利模式呢，算是附加而来的。因为如果你一开始就目的性很强的想要流量变现，为了赚钱而去选题材做，可能一开始目的性太强哦，那个铜臭味很重，一开始就开始卖课啊，或者是什么都要氪金，这样反而一开始可能吓跑你的受众，毕竟大家一开始都想要有免费的资源嘛。如果你完全以盈利为导向，然后去选经营现在最热门的话题或是最赚钱的，却不是你真的有兴趣的或是你能够掌握的题材，当你遇到一些逆风啊、低潮，或是你没流量、没听众的时候，你就很容易放弃，或是觉得，是不是另外一个话题更赚钱？这样子，其实让我想到一个电影哦，一部印度电影叫《三个傻瓜》，里面有一句话，其实我现在还印象深刻。他说：“追求卓越，成功自然随之而来。”其实也和艾达演讲提到的这种概念，其实不谋而合啊。你好好的做，总有一天你会被看到。当然这之中很多时候呢，运气的成分也掺杂在里面，但是呢你好好的做，你可以让你的好运的几率增加，被看到的机会增加。艾达也提到说，看到现在很多可能在卖一些课啊，说什么啊怎么有流量变现，一开始就在跟你讲流量变现的，可能效果他不知道，但是可能 maybe 都不会那么好。他是强调说你就把好好把内容做好，后面呢再来看长期的一个成长，这样。那也有人问到说，目前现在市场状况 AI 相当火热哦，问艾达接下来怎么看，或是股市要怎么布局之类的。那艾达有提到说 AI 相关的产业，其实在他的 podcast 都有提到，我这边就不多谈。事实上我头脑也积累了这么多产业链相关的东西，因为我自己算是比较常买美股的品牌股，所以台股供应链这边的布局我自己是相对不擅长的。那但是他提到一个蛮有趣的跟大家分享一下，艾达提到现在的资金全部都在看 AI， 但是明年2024即将在巴黎举办奥运，可能一些衣服鞋子品牌的东西都会有机会在明年会有一波不错的财报表现。但是这些品牌呢衣服鞋子可能全部都现在因为资金都在 AI 嘛，都跌到一个PE 蛮低的位置哦，大家可以，他暗示就是说，如果有在做这个产业轮动的投资人，可以往这边看一下。我想大概就是提醒说，大家如果这边他节目常讲啊，跌不疼娘不爱的东西呢，价值浮现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去看哦。其实就是现在 AI 人多的地方哦，现在很热，你可以往冷一点的地方去看。这边也分享给大家。我印象中他好像也讲了几只台股根本不是 AI 股，可能也在乱涨之类的吧，但是我也记不得。记得也不方便说啊，等等得罪企业的老板啊，虽然他们不见得有机会会来听我节目啊。再来提到他说股市里面呢，他也认识很多猛男哦，猛男就是指说真的能在股市里捞到钱的哦，不管你是 trader 交易者或是 investor 投资者，有时候呢，其实他们蛮常去追高的。他演讲中提到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不是只有散户啊、韭菜啊会追高吗？追高杀低嘛。其实他有解释，所谓的追高，大概跟我之前我的 podcast 节目之前提的趋势投资的心法比较类似。假设一只股票它的股价一直在某个区间盘整，或是短中期的波段上下，突然之间呢， 它突破这个区间盘整了，突破它的 2SD， 就是它的这个突破两个标准差往上冲的时候呢，这时候各位猛男可能会觉得有什么是他们不知道的消息，股价已经先反应了，所以这些右侧交易的人确实会开始注意这些标的，有些甚至可能会先买，先上车再说。所以在市场里面呢，这些很会赚钱的人确实存在这样的一个追高状况，通常可能是偏交易者会去看这样的东西居多。所以呢，追高未必是韭菜才追高，端看你站在市场的什么位置，其实都有人有办法赚到钱。那再来有人问他打电动对他的意义是什么，我看到这 PPT 秀出来这个问题， 我就笑出来。他也很认真的回答，他说他老婆 Lisa 其实也问过他，他觉得打电动也是做股票纾压的一部分，所以打电动也算是在工作。其实蛮合理的嘛，你工作中间的纾压也算工作嘛，你不能拆开来看嘛，不能说听过有老板说你这个就是你在做事啊，没做事的时候手放在那边呢就是在休息。所以工作四小时，劳基法规定工作四小时，中间休息半小时。那你其实去上厕所，然后也算了三分钟，所以累积起来，你不能这样子啊。那个走路没事做，那个也是工作啊，不能说没手没在动就是休息嘛，对不对？那个工作四小时是涵盖上厕所那些啦，休息半小时好好给员工休息啦，这样才合理嘛。所以其实打电动也算工作，其实蛮合理的。那他另外也有发现说，世纪帝国玩得很好的人股票都做得很好。现在小朋友可能不知道世纪帝国是什么，就是一款很好玩的即时战略游戏，有点年代了，可是现在应该还蛮多人在玩的，真的很经典了，搞得我现在好像也想要重拾世纪帝国一下，看绩效会不会赶上挨大之类的。总之打电动是工作， OK， 同意。再来有一题印象也很深刻，有人问他到目前为止人生中觉得最棒的投资是什么。其实我看到这题以为他回答一个标的之类的，可能听众也预期这样子的一个答案，但是挨大竟然回答是运动，他觉得运动是最棒的投资，不仅纾压还真的对健康有帮助，所以是一个非常推荐的投资。挨大提到他一直有持续在做的运动就是重训，虽然他之前在 Podcast 有提到他好像会去大陆个挥棒嘛，打棒球，但是人太多他就不想去人挤人这样。但是重训呢，因为你去健身房你只需要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就能做到你要的组数，你就可以结束了，那个效率之高，又可以一个人练。老听众都知道我长期有在重训，所以我非常能体会，重训真的赞哦，快速省时又不用揪人，有些运动你一定要找个人才能对打嘛，像桌球、篮球、羽球之类的，对面要找个人你才能开始球类竞赛。但是重训不用，你就是面对器材，每一次的重训你就是在测试自己的力量有没有进步，你就是在检视自己的体态。所以大家呢可以把重训当作是你可能 major 有一个球类运动，你可以把重训当作辅助。那有些马拉松跑者他也会去做一些功能性的重训，因为你腿部的肌肉量一定要够，你的专项运动表现才能提升，所以非常推荐呢听众呢可以去做重训。接下来还有一个生小孩的问题哦，这个是大灾问啊，古来节目的老听众应该都知道答案了，但在这边还是分享一下。有人问他人生到底该不该生小孩，那挨大回答他不会去推坑你到底生或是不生，但是呢通常一般人在考虑生或不生的大部分的一个因素就是经济，那经济就牵连到生活品质，多养一个小孩，原本一年你可以出国两次你就生一次，甚至说因为要照顾小孩嘛，你可能在他长到很大之前都很难出国。但是像挨大这种出国出到觉得搭长途飞机呢背会很痛的人，其实出国玩对他来说已经太稀松平常了，所以这种品质的压缩呢可能不会阻碍他生小孩的意愿。他提到说人生呢其实就像是打一场游戏，当你真正达到财富自由以后呢，生小孩就是附加的扩充包，你生了小孩下去呢就像你去买了扩充包，你多了另外一种游戏的体验，但是呢不保证好玩或不好玩但是确实也帮助你开启了这个游戏新的可能。其实这段回答真的蛮有趣的，而且我觉得很贴切也很古癌，我觉得换成这种角度思考非常棒，也提供给各位听众参考。 艾大他另外也强调说，他生小孩其实是生来自己要玩的吧，不是说什么生来之后要养儿防老，或是希望他什么什么望子成龙啊，望女成凤啊，要孝顺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你今天生一个小孩，你有能力生，有能力养，并且呢，不要希望小孩他还在飞的时候，他一有生产力出社会的时候，你就要去跟他去回收他的金钱或是时间。讲白一点就是孝心费有些拿很多的或什么，那我觉得其实他还有大好的人生在等着他，他大学毕业22岁之后，他的薪资再投入到他整个人身上，他的投资报酬率未来会更高，而不是就要跟他拿家用什么的，我觉得这样他的速度反而会减速哦。这是我自己的看法啦。那我希望未来呢也可以达到像艾大这样格局的父母。我上一集节目好像是去年10月份录的吧，读书会那集，后来就一直到现在，我见了艾大之后呢，应该说我当他的 one of 听众之后呢，我这个火苗像是被点起来一样，赶快录一集强势回归一下。其实这段时间也没特别干嘛，就真的在忙啊，在学新的东西啊，也有试着想过说，如果我手上有一笔钱，不管是自己存的或是投资人的钱，我会想做怎么样的事业，我会创什么样的业。其实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哦，大家很常在抱怨上班很累，薪水不够，老板太抠。但是其实你换个角度想，假设今天你有一笔资金，或是你拿了别人的资金，假设300万好了，让你当老板，成为一个经营者，你有没有办法成立一个事业体，让这300万投入之后，你几年会回本？这个会不会成功，牵涉到很多层面，包含你有没有一个好的获利模式啊，你的一些刚性成本啊，隐性成本啊，人事成本啊，你的价值主张是什么，你能给客户什么，你的顾客又是谁呢，你的受众是谁，这些的等等。你去练习这样的一个假想呢，我刚刚用词可能没那么精确啦，你去练习这样的一个创业假想呢，是不是能够将这笔资本不断放大，可能投入股市也算了，那可能并不是人人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事业体去把这个资本放大。那一般人可能就觉得说，哎呀，我慢慢花嘛，或是我拿去买房啊，拿去玩啊，我慢慢花，花很慢啊，花到我老，也 OK。 但是呢，创业这件事情呢，确实需要一点天赋跟训练，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在社会打滚久了，有时候会变得比较右派一点是很正常的，因为你开始会站在这个创业者的角度去想事情，不知不觉你就会用资方一点的角度去看一些问题哦。以前刚出社会就跟着同事一起骂老板呢， 这个事情做再多啊，不是这样的薪水啊，什么就是加班，然后什么又塞事情给我啊，闲的时候都不会骂，都不会觉得老板很亏啦，闲的时候就赚到这样。后来发现自己可能到了老板创立公司的年纪，其实成就有没有他的十分之一、五分之一都不知道。那你就会开始反思说，你接收到一些资讯之后，如果我要拿一笔钱来做，有没有办法做得跟他一样好？我要做什么？其实真的还蛮伤脑筋的哦。你需要很好的从长计议一番。所以你老板能存在这个社会哦，可能确实有他厉害的地方哦。如果他真的很不行，那你那产业的市场可能也会慢慢的把你老板淘汰。所以其实当员工还是相对轻松很多啊。如果你看你老板很废，那你就自己出来开，把他干掉嘛。那顺便测测自己有没有这个本事啊。如果没有，那你就乖乖上班，就其实就这么简单。最近牛市好像又回来了哦，至少算是技术性牛市了啊。有个说法是，大盘从低点反弹 20% 以上呢，就是技术性牛市。有些听众可能会觉得啊，我最需要节目的时候是熊市，结果牛市你才回来。没有没有没有，我是单纯照着大叔们的书籍策略在走啊，其实就偷懒了。没有啦，就是说故意忽略熊市的行情啊，保持耐心，好好过生活，让自己远离市场。熊市固然难受，一直看盘你更难受哦。前些日子觉得熊市其实也不用出来讲什么鸡汤啊，因为很多投资节目就会帮忙安抚大家的情绪了嘛。那个时候就是升息循环，就是通膨 ，CPI 就是高，市场自然就不好。我就顺着自己的感觉走，远离市场，相当舒服。其实也再次印证了一个投机者的告白里面科斯特兰尼说的，大盘的走势是资金加心理决定的，资金和利率相关， 美国的升息会导致外面的资金直接被吸到银行去。巴菲特也说，利率就像地心引力，所以呢，升息循环，股市必定估值修正。我知道的状况是，美国现在，因为我有朋友在美国那边工作，现在的活存是 4.4%。你 4.4% 的活存，你有确定要买股票吗？如果你明年要用一笔钱买房，你要买股票吗？买股票，你就算买指数型 ETF， 明年有可能修正，你有可能买到高点。活存就 4.4%， 其实是相当甜的一个利率哦。升息循环，股市修正，我们未必要去闪躲。第一个是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 ，market timing 哦，就是择时进出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没有人可以长期的反复操作择时进出，那我们就乖一点，所有跌幅都吃下去，顺便可以趁便宜的时候多买一点，把赚到的薪水再多投入一点到价值浮现的股票。我们也可以比照这个致富心态提到的，把这些吃到的跌幅视为我们想吃到所有涨幅的这个入场费、管理费，你这样心态上就比较健康，比较不会炸裂。眼光放到十年、二十年以后，一切自然呢，你就比较撑得过去了。那切记哦，你要投入股市的钱呢，你不要想说你要投入你下半年要用、明年要用、甚至后年要用的资金，我觉得是相对危险的哦。你今年可能想说买一点股票要抗通膨，一年的时间真的太短了，原本要抗通膨，结果呢，刚好一波修正哦，折价卖出哦，你买房的钱又少了不少，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是马上要用到的钱，两年内我都觉得像马上要用到的钱，我不会建议你放入股市。你真的要非常非常非常闲的闲钱，你再放到股市里面。越长的投资期间呢，你的胜率是越高的。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哦，我模仿挨打一下，我已经很久没有特别去看 Apple Podcast 的留言。但我前几天登上去看了，我发现2023年就是今年3月份有一则留言，留言的叫赛特，他的标题是哦，无意间看到奈米大大的文章，他说应该是奈米哥谈交易吧，就决定过来听听 podcast， 真的不错哦，立刻从第一集听到最后一集哦，谢谢哦。他指的文章应该是我会把每一集 podcast 的逐字稿放到 Medium blog 上面，听众只要 Google 奈米户的告白 Medium 应该就能找到了。但其实来听节目是最顺的，因为上面的文字等于是把讲出来的话用打字打出来放上去，所以可能比较像逐字稿的概念哦。看文字可能会怪怪的。感谢这位听众从 Medium 导流过来的。其实我慢慢有发现 Medium 的长尾效应很强哦，类似 YouTube， 你放在上面的东西只要够有内容，慢慢的你会一直被搜寻到。那你后期呢，每天都会有固定的观看人数产生，只要呢产出够多，内容够好，默默耕耘呢，总会有人看见的哦。再次谢谢这位赛特。那我就把其他留言念一念好了，剩下的大概是两年前给我五星评论的听众哦。第二位，我就爱听故事，标题是我九是奈米户，我觉得奈米户大大的节目真的浅显易懂，节目会举出很多例子，用生活化的例子让人容易了解理财是什么，只能五星推爆了。哦，谢谢爱听故事的，我就爱听故事。之后可能会再用更多生活化的例子哦，分享观念给大家。哦，谢谢。哦，下面一位 Martian Root C 觉得人人都该来听奈米大的音频指导。哦，虽然集数还没有很多，但每次听都醍醐灌顶，期待有更多的人生分享和投资攻略。觉得奈米大的声音真的很好听，敲碗更多不同面向的讨论。哦，谢谢这位听众，真的拍谢，我的产出真的远远不够，但我还是会坚持品质，慢慢把节目做好的。谢谢。再来是 B95020001， 中肯理性性感的好频道，我还不推爆。哦，谢谢，你也很性感哦，而且你这个应该是学号吧。该不会是长庚的朋友吧？如果猜对呢，你也有听到的话呢，下次留言让我知道。下面一位菜鸡二号说，五星吹捧，推主持人观念正确，完全是人生的理财明灯，声音让人怀孕，吹捧起来。哦，谢谢，真的过奖了。但确实录音哦，听自己声音这件事情，我到人生很后期才渐渐习惯。我不知道听众有没有看到别人录影录到自己讲话的那个声音，还是觉得很奇怪啊。这可能每个人都一样吧。下面一位 Stephanie Huang 说赞，自己本身就是理财困难者，但这个频道让我对投资有不同的看法，也有兴趣好好来研究，非常感谢。尽早理财呢，你才能好好生活，绝对是越早越好。听我的准没错。 最后一个，希望有好理财观念的菜鸡，五星推推推推爆，理财观念就是要从观念开始啊，听到很好的内容我还不推爆。好，感谢这位菜鸡齁，下一集会有新的东西和大家分享，敬请期待，之后期待自己能更勤奋的更新啊，谢谢大家，没有忘记奈米大。哦，奈米户的告白，我们下集见咯。